请各位弟兄姐妹们翻开你们手中的圣经，到出埃及记第四章。出埃及记第四章，我们从第十八节，今天要一同看到第二十六节。我们继续回到上帝在荆棘火中呼召摩西的故事。那从第十八节开始，上帝对摩西说话已经结束，接下来是摩西预备回到埃及去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的这个预备的过程。所以从第十八节开始，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区。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呢，我要杀你的长子。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希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我们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今天我们要来一同思想这段经文，是一段很奇怪的记录。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上帝在荆棘火中呼召摩西，跟摩西有这样的前后五次的辩论，最终上帝拒绝了摩西的推辞，要求他必须要来履行上帝赐给他的呼召和使命。然后接下来摩西回到他的家里准备上路，但是在这段当中，上帝却在摩西去埃及的路上突然出现，想要杀他。这难道不是很矛盾吗？这一切看起来都似乎非常的令人不解。所以历史上有非常多的圣经的注释，不同的解经家有各种各样完全不一样的解释，大家都对这段经文感到很困惑。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这段经文，你说，哎呀，我读不懂圣经，对吧？看不懂，看不明白，不要惊讶，神学家们，圣经注释家们，他们也不明白。的确，圣经当中有很多这种令我们感到困惑的经文，但是同时，圣经向我们彰显的最核心的教义是无比清晰的。但是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怀着信心，怀着谦卑的心来寻求上帝帮助我们，去引领我们解释这些经文。当然我们也同时保持这颗谦卑的心，意识到我们的解释并不是绝对的所以特别是在处理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谨慎。但是我认为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着非常多的益处，这些经文记录在圣经里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它揭露了 我们信心生活当中一些常见的巨大的挑战，那就是我们常常对人的惧怕超过了对神的惧怕。我认为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需要谨慎自己的言行，我们是如何用我们的生活来服侍这位上帝的。在许多的时候，我们在小事上容易忽略轻慢了上帝，而上帝对我们所要求的是完全的服在他的主权之下。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想这段经文最终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完美的服侍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比摩西的软弱，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一同思考的，我们到底应该惧怕谁。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摩西，他内心当中的软弱和他的惧怕。从第十八节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摩西回到家里，他在放羊四十年的旷野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有一个声音在荆棘的火当中对他说话，而且摩西已经非常的明确的知道这是他祖宗的神耶和华。他经历了如此大的神迹，与神相遇，领受神的呼召，然后第十八节说，摩西回到家对他的老丈人说，我要回埃及去看看我的兄弟们。你不觉得摩西的话很有问题吗？摩西经历了这么多，但是他对他岳父说话的时候，他隐瞒了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他没有跟他岳父说，岳父啊，你知道吗？我放羊那个地方着火了，然后那火里头有个声音，然后然后说是上帝，说上帝说让我去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我就要走了。这一切摩西只口不言。为什么摩西要隐瞒上帝向他启示这件事情？加尔文在注释里面很有趣，他说，如果有什么事能够说服他的岳父允许他离开的话，那就应该是上帝的意象啊。上帝都说话了，你还不让我走吗？加尔文的思维方式，对吧？你可以看到他是这么想的。他说不对啊，应该反过来才对。他的解释是说，加尔文的解释是说，摩西之所以不说，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理由太过不可思议，怕自己被怀疑是说谎。当然我可以理解像约翰加尔文这些生活在十六世纪或者 更早的年代，像中世纪的一些圣经注释家们，他们生活在一个已经非常基督化的文化里面，他们生活在基督王国里，所以他们的出发点是认为在他们身边所有的人都尊崇上帝，都至少相信上帝的存在，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一个信徒面对非信徒的家人的心情。而我认为摩西之所以不说，是因为他怕。这是信徒在非信徒面前的一个经常有的状态，我们怕谈论上帝。如果你诚实地面对你自己，你之所以不跟你的家人传福音，不跟你的朋友谈论耶稣基督，是因为你怕。你怕什么呢？你怕与他们产生冲突，你怕你的信仰被他们嘲笑，你怕得不到他们的赞许和认同，特别是 当这些人处在我们生活的亲密的关系当中，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配偶，因为他们对我们来说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我们不想因为这个信仰而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还记得十多年前，当我领受上帝的呼召，决定去做全职服事的时候，我也深深地经历过这种恐惧。我不敢把自己内心的呼召向其他的人诉说，对自己身边的朋友，哪怕是信徒的朋友，更不要说那些非信徒的家人、亲属和朋友了。我怕他们会反对，我怕他们会嘲笑我，我怕他们会从此对我另眼相看。你接下来你要怎么？你不做建筑师，要去当和尚了？而的确，如果你经历过这些事情，当你去表达出来的时候，你的确会经历这些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完全可以理解摩西为什么要选择隐瞒上帝向他启示这件事情，而这也揭示了摩西内心的软弱，他是一个软弱的人。然而上帝是洞察人心的主，他知道摩西在担心什么，因此上帝亲自来安慰坚固摩西的心。所以你注意到接下来第十九节，上帝又对摩西显现了，但是他没有斥责摩西说，哎，摩西你怎么跟你老丈人隐瞒这些事情，他对摩西说另外一些事情。他说，你现在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已经死了。上帝知道摩西内心对人的恐惧，如果他连他老丈人，连他岳父对他的嘲笑他都怕，他难道不怕那在埃及还继续用通缉令追杀他的法老吗？所以这种对人的恐惧是非常容易使上帝的仆人去偏离上帝的命令。因此接下来上帝特别提醒他说，你要留意我指示你的一切事情，要行在法老面前。你可以想象这样的软弱的摩西，当他来到那个地球上当时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帝国的君王面前，他不就得抖得都说不出来话了吗？上帝说，你不要怕，要留意，你要记得你要做什么，你要做我吩咐你所做的一切事情。而且不但如此，接下来上帝又预告了，第二十一节，上帝又预告了法老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那刚硬这个词是坚固，像石头一样的这样的意思。那有一些圣经其他地方这个词是用作褒义词来使用的，比如说去鼓励一些人，对吧？当你去鼓励一些人的时候，圣经用的就是这个词，你使他的心坚强起来，对吧？所以比如说在申命记，上帝说对摩西说，约书亚必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用的是同一个词。但是在这里用作负面，是指上帝使一个人的心顽固，使他固执，使他不肯听从别人的劝解。那实际上这句话在出埃及记里面不停地重复，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重复了非常多次。那在数千年之后， 使徒保罗特别提到了出埃及记的这句不断重复的话，因此他总结说，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当然这句话成为许多人信仰上的困扰，相信在座的各位许多人也会有这样的挣扎。我们该如何理解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如果是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那么法老要不要对自己的心刚硬这件事情负责？当然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坐下来聊三天三夜。很明显我们无法在这篇短短的讲道里面去把这个问题彻底的剖析透彻。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思维方式，对吧？如果上帝使他心刚硬，那么他就对自己刚硬的心不用负责了，这种思维方式是非常错误的。我们需要避免这样的思考方式。法老并不是无辜的受害者。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的话，那么卖耶稣的犹大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关于这个问题，保罗已经在罗马书里做出了回应。接下来他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谁能够抗拒他的旨意？然后接下来保罗说，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降罪呢？所以我想我们应当以使徒的教训为满足，以敬虔的心去面对上帝主权的工作，而不去以我们好奇的心去窥探上帝隐秘的旨意。但是我想具体在这里所谈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我们必须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上帝为什么要在这儿对摩西事先预告法老的反应？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点上？这会对摩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难想象，这会帮助摩西预备好他自己的心态，对不对？摩西，你现在进皇宫了，要对法老在他面前哇耍这么一套，然后摩西理性上的这种预判是说，如果上帝呼召我做这件事儿，而且上帝又给了我这么三套法宝，那不上帝都说了，那这事儿肯定做得成，对不对？但是上帝提前给摩西打了一个预防针，上帝提前预告了摩西，法老看到你这样做之后会有什么反应？法老会拒绝你。因此，当你看到法老拒绝的时候，你不用怕。你看到了吗？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预备他的仆人的心，准备迎接这个呼召当中的各样的挑战。让他原本的软弱的心，让他原本这种对人的惧怕慢慢慢慢的建立起来，刚强起来，让他不要惧怕这其中所出现的各样的挫折。法老的刚硬并非表明他的能力胜过了上帝，也不意味着摩西工作的失败，恰恰相反，正是上帝亲自的作为是上帝所预定的，因此反而彰显了更大的荣耀。上帝在提醒摩西，你的事工不会立刻产生效果，你需要继续倚靠我，不要只看结果，要专心的仰赖顺服我的命令。因此弟兄姐妹们，对上帝的主权的信靠是我们胜过对人的惧怕的良药。接下来上帝对摩西把摩西要说的话告诉了他，你要这样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可是你还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 这句话实际上高度概括了接下来所要发生的在埃及降下来的十个灾难，其中最后一灾是击杀长子之灾。而在这一灾之后，法老最终会同意让以色列民离开。上帝用儿子的语言来形容以色列民族，这对于法老和埃及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却一定会令他们感到震惊，因为法老的官方的头衔之一就是太阳神 Ra 的儿子，被视为是具有神性，因此具有统治权。所以在埃及，谁是神的儿子？法老。法老是神的儿子，但是只有法老一个人是神的儿子，其他的埃及人不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必须服侍法老。而如今上帝说什么？整个以色列民族都是我儿子。这就把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男女老少的地位在埃及的文化里面抬升到了法老的程度，所有的人都是法老。而因此以色列民对于埃及人听起来这句话来说，整个以色列民族都是神的后裔，都是具有神性、具有统治权的。而从另外一方面，上帝把这场出埃及形容成两个神明之间的争斗，而最终得胜的一方将是耶和华。当然在这里上帝并不是在说埃及的神明都是真的，实际上接下来在埃及所发生的这十场灾难表明了这些神明实际上只不过是人所捏造出来的偶像，是假神。但是上帝在启示的过程当中也适应了当时人们的宗教的文化，让他们能够理解，能够更加的认识到上帝的超越。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整个危机的最高峰，那击杀儿子的威胁，上帝在这里面对法老所说的击杀儿子的威胁与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紧密相关。所以我们来到了第24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时候，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然后西伯拉他的妻子就拿了一块火石，割下他的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我这个场景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难道不是吗？这段经文有非常多令人困惑的地方，而和合本的翻译具有强烈的解释性的色彩，这一点我需要让你们知道。那就是和合本把这里面解释成耶和华想要杀摩西，但是在原文里面是非常模棱两可的，那就是我们并不知道耶和华到底想要杀谁。如果你直接读原文的话，可能是摩西，也可能是摩西的儿子。希伯拉到底把羊皮丢在谁的脚下，我们也不知道，是摩西的脚下，还是摩西的儿子的脚下，还是耶和华的脚下。你真是我的血狼，这里的你到底指的是谁？是摩西，还是摩西的儿子，还是耶和华？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段经文在历史上会有多少不同的解释。但是我想最大的困扰我们从最直白的阅读就可以体会得到，那就是为什么上帝刚刚呼召了摩西，而且又在这场对话当中好不容易让摩西最终顺服了他的呼召，会突然想要拦阻他执行这个呼召，不管他到底想要杀的是谁。的确上帝有时候做事的智慧和方式是我们世人很难理解的，但我想放在一个大的语境之下，放在一个大的圣经的启示之下，上帝并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事情，这也不是上帝最后一次这样做事情。还记得早在摩西之前400年，上帝就在亚摩利山上摩利亚山上要杀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上帝说你去把你的儿子献为燔祭，非常令人头脑爆炸的一件事情，你不是刚赐给我这个儿子吗？花了25年的时间 等啊等啊等，干等等不来，最后终于降生了，然后你现在让我把他杀了，很让人难以置信的这种命令。所以上帝在这儿也是用一种很让人困扰的方式去做事，而这并不是上帝最后一次这样做。上帝最让人困惑的是，他竟然把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这个世界上被罪人杀死。但是回到摩西的故事里来，我们该如何理解上帝这样做的原因？为什么上帝想要杀摩西或者摩西的儿子？我想切入点是这场危机的解除方式，那就是解除上帝的愤怒的方式是摩西的妻子为他的儿子行了割礼。换句话说，造成上帝愤怒想要杀摩西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儿子没有受割礼。割礼是上帝与亚伯拉罕全家所立约的记号，凡不行割礼的，上帝明确地说要从民中被剪除。所以因着这节经文，有一些解经家认为在这里面上帝想要杀的是摩西的儿子。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想的是，为什么摩西没有给他的孩子行割礼呢？我们这样回想到之前摩西对他岳父的惧怕，我们可以想到他的妻子看到发生的这些事情之后，马上第一反应是拿起火石行割礼。你不觉得这事很奇怪吗？是因为摩西这一切都在指向这些像证据一样，对吧？你像看那个侦探小说，你看发生什么事情你要探案，对吧？你要找这条线索，这条线索。解经也是一样，所以你知道吗，解释圣经是非常爽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就跟破案一样的，到底怎么回事。我说你看到，哦，原来摩西肯定是跟他老婆说过要给这个孩子行割礼，但是他老婆不同意。想明白了吗？他老婆不同意，然后摩西就认怂了，因为他怕老婆，他怕他岳父，在米甸地的这些人，我是一个寄居的，我要在这生存，我要跟他们建立好关系，不行割礼就算了吧。也可能摩西因为离开了埃及，已经决定跟他过去的这一切说拜拜，决定跟他所有的一切的过去切断历史，所以他说我如今就活在外邦之地，我就是个外邦人，我的孩子就是个外邦人，他也不用受割礼。这是两种不同的解释，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是现实，摩西的儿子没有受割礼。那他的妻子的反应非常清楚地表明他知道割礼意味着什么，他知道这个圣礼的重要性，而行割礼的是希伯拉而不是摩西，则暗示了摩西此时处在危难当中，他无法脱身，所以只能他妻子来做这个事情。最后他说的这句话，你可真是我的血狼，这似乎体现了他对割礼的由心而发的一种厌恶和抱怨。血狼就是血丈夫，对吧？血狼，狼就是新郎这个词，用血做成的新郎。那么上帝到底想要摩西明白什么道理呢？为什么上帝要在这路上要来拦摩西这一下？就因为他儿子没受割礼。因为你要记得摩西现在要做什么，摩西现在要去带领这些受割礼的以色列民出埃及，而他作为这个受割礼的圣洁的圣约团体的这个带头人，他自己不可以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他必须以身作则，他必须自己的家里面的孩子是受割礼的。 而上帝出现以这种非常强烈的仇恨性的敌对性的方式出现，上帝并没有过来跟摩西说，哎，摩西记得哈，启示一下你哈， just in case 你忘了对吧，记得给你孩子行割礼哈，然后再回这个埃及带领以色列民，上帝没有用这种方式，上帝是用一种仇敌的方式出现，来要夺摩西的命的方式出现，是想要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到底应该惧怕谁。有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命令太过轻慢，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上帝是可怕的，我们没有意识到好像上帝啊，上帝耶稣基督上帝都是慈爱嘛，慈爱嘛，怜悯嘛，怜悯，所以我就不管他就好了，我就去怕世人，因为世人不会给我怜悯，世人不会给我慈爱，所以我就要巴不得的去讨好他们，符合他们的心意，然后你就开始说啊，他们喜欢什么我就去做啊，就算是违背上帝的话也没关系，反正他慈爱怜悯嘛。大错特错，我们所服侍的上帝是烈火，因此我们应当惧怕神胜过惧怕人。我们今天惧怕的人太多了，像摩西惧怕他岳父，惧怕他老婆，惧怕他儿子，我们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怕，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们身边的家人，我们什么事都要讨好他们，哪怕是违背上帝的命令我们也要讨好他们，然后就被他们慢慢慢慢带着带着带着。你要怕上帝，特别是服侍上帝的仆人。摩西，如果你自己都无法遵行上帝的命令，你怎么样去带领上帝的百姓？所以使徒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说，我要攻克己身，我自己的身子，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这是上帝的仆人最悲惨的、最悲哀的结局，那就是他自己把别人送到耶和华的圣山上，自己却跌落了。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你每天看到的、打开的基督教的新闻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例子。然而，我们需要用现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生活的、我们自己的人性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看到的是，即使像摩西这样的属灵的伟人，也有许多的软弱，在顺服上帝的事上并没有达到完全。他为了迁就家人，差一点就在开始服侍之前就丧命了。因此，整个故事把我们的目光引向的是那位真正完全顺服他所蒙的呼召的那位耶和华的义仆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们要来看的最后一点，耶稣是那位真正敬畏耶和华的仆人。以赛亚先知曾经预言，他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教导我们，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那把灵魂和身体都灭在地狱里的，你们倒要怕他。而这位惧怕上帝不惧怕人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出了这样的榜样。在面对本丢比拉多的审判时，本丢比拉多说，你岂不知我有权柄定死你，也有权柄释放你吗？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太高看自己了，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若不是天上赐的权柄，你断不能办我。所以耶稣知道他该惧怕谁。 他甚至所承受的十字架的苦楚，用他所承受的十字架的苦楚来告诉我们，这一切并不是上帝计划的失败，而恰恰是上帝所预定的拯救的途径。在十字架上，你看到了那位真正的血狼出现了，不是摩西，而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血为他的新娘换来了平安。这是整个故事完全的翻转，难道不是吗，弟兄姐妹们？在摩西的故事里面，是摩西的妻子用他儿子的血换来了摩西的平安。但是在真正的摩西的故事里，耶稣基督的故事里，耶稣基督这位我们的新郎，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为他的新娘，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他所拣选的百姓，换来了真正的平安。因此，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在这血狼的祝福和平安当中得到力量，愿上帝帮助我们，使我们不再因着对人的惧怕而软弱，反而在基督的宝血的洁净之下更加的刚强壮胆，甚至在那些看为小的事上也遵行神的命令，使他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这段十分令人困扰的经文当中也为我们开启了通达的亮光。主要让我们看到我们如同摩西一样内心充满了恐惧和软弱，但是主啊，你却是赐给我们那位真正的血狼，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我们得以得享平安。他为着我们的罪的缘故，从这活人之地被剪除，如同那被丢在地上的羊皮一样，而却因着他使我们得到了平安。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刚强壮胆，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因着这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救主，用他的身体和宝血继续喂养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够用我们生活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